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十一月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有什么可以向神感恩的呢？可能是工作的稳定，身体的健康。但我们安静下来思想一下，我想我们有许多可以向神感谢的事。感谢在圣经当中，它称为是一种祭，向神的感谢。祭就是人向神献的东西，自古以来都有献祭的事情，包括中国人连天子也要向天献祭，我们称为祭天。在旧约的时代，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应当向神献的祭有五种，这五种的祭代表的人与神沟通的一种举动。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不可能靠着自己来向神祷告求任何的东西，因为人是有罪的，神是圣洁的，人到神的面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神定规了一个办法，就是人的罪必须靠着献祭才能够暂时得到解决，然后人到神面前的祷告才蒙神的垂听。那么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以自己为无罪的祭物，他把自己献上，是为全人类的罪所献上，所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是一个祭献在神的面前。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样的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旧约时代的这些祭不能够真正解决人罪的问题，因为牛羊他们也不是完全洁净的动物，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神，取了人的形象来到人当中，为人的罪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才是一个神天父所悦纳的祭物。那我们今天稍微一下来思考这五种祭所代表的意义。第一种祭是燔祭，那是完全要把祭物烧掉的祭，是表明人的罪性必须全然的对付，所以这种祭也是一种奉献。献燔祭要把祭物全部烧掉，意思就是我们整个的人都要奉献给神。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祭就是旧约的燔祭，是全部的献上，没有保留。第二种祭我们称它为素祭，其实它的意思原来就是一种 grand offering， 是一个农产品，是不流血的一种祭，要把 细面、乳香、五谷、油跟酒，除了少量的留给祭司用之外，全部都烧在坛上。这一种祭所代表的意思是对神的尊重和在生活中向神的敬拜。当基督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也生活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人向神献上赎祭，那是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不管我们做哪一行哪一业，我们的生活应当像一个赎祭一样的，是为神而做。所以当你在公司里面，你在认真的做你的本分，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就说，哦，这个人是基督徒，那我们就会把荣耀归给神，那就是一种赎祭。第三种祭称为平安祭，这一种祭是献上牛羊，但它不单是给神，它也要给献祭的人，还要给祭司，那是代表着我们与神的和好，同时我们也是与人的和好。等一下我们更深入的来理解平安祭的意思。第四种祭是一种规定强制要献的祭，那赎罪祭的意思所代表的是人的罪需要陈明在神的面前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这一个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献上的祭物的血要祭司带到圣所内，把这个血弹在至圣所约柜前的幔子上，那意思就是要让神来看见人为自己的罪付出了祭物的代价。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担待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才得到了遮盖。第五种叫做赎愆祭，这个也是一个强制要献上的祭，意思就是人犯了明显的罪，有了外在行为的错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犯各样的罪，就要献上赎愆祭。这个与赎罪祭的不同，赎愆祭是要付出赔偿的代价，除了赔偿对方，还要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费。所以这是代表着基督耶稣为我们错误的行为付出死的代价，所以神就不再要我们来付罪价，但是我们仍然要付出那赔偿的东西。因此这个赎愆祭常常是与赎罪祭一同的献上，因为我们不单是有罪的本性需要对付，我们还有罪的行为需要补偿。这五种祭在旧约里面有一定的次序啊。首先啊，这段经文我们不读了，利未记第九章。首先祭司要献上一只公牛做赎罪祭，这个罪的问题必须先解决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然如果有行为上的错误，那还要献上赎愆祭，然后才献上燔祭。燔祭的意思是奉献自己，完全的顺从神，接下去才献的是平安祭，表示与神和好，跟神有了交流。最后献上的是赎祭，表示愿意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凡事荣耀神而做。那么今天我们到教会来，我们一同来敬拜神，你们有没有带你们的祭物来呢？有没有牵着一只牛，带着一只羊，口袋里面皮包里有没有藏着两只鸽子或者是斑鸠呢？我们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赎祭和燔祭，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来献上祭物。当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敬拜神，我们向神认罪， 我们就是对付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悔改，然后我们奉献自己，我们奉献金钱，我们与神交流就是献平安祭，我们聆听他的话语，然后我们对神有一个敬拜赞美归荣耀给他，就是素祭。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献所做的跟旧约献祭是一样的意义。今天我们因为感恩节快到了，所以我们要来一同思考感恩的祭。感恩的祭就是所谓平安祭。那么首先我们来祷告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打开你的话，当你把你荣耀的话语赐下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带着一个敬畏敬虔的心来读，我们也求启示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聆听的耳，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要我们所做的，也甘心遵照的去做。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需要基督宝血的遮盖，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平安的祭，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各位同声的来念。来，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首先，祭司必须用一只、两只、三只没有残疾的牛或羊，因为神要我们把最好的奉献给他。神不是不看重残疾的牛或羊，而是神要我们把最好的给他。神对那寡妇所奉献的两个小钱，他也看为宝贵，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所献上的东西，而是我们献上的心态。如果我们说，哎呀，这个沙发椅旧了，我们换一个新的，把这个旧的送给教堂哈，这叫做献残疾的祭物。如果礼拜天的早上你朋友来，你说哎呀，朋友难得来，我带他去啊，打打高尔夫球玩一玩，聚会就下次吧，这叫做献残疾的祭物。你把自己的事看作比神的事情重要，你就是献残疾的祭物。第二，要按手在供物上，按手代表连接，按手在牛或羊的头上，代表与这祭物连接，是代替自己来献上。所以在新约有一个按手之礼，这个意思就是把那一个祷告的人祭司与那个被祈求的人连接起来。所以我们不要随意的去为人按手来祷告，因为你不认识他所犯的罪有没有向神承认，那你跟他连接，这个他的罪不也就连在你的身上吗？所以我们要清楚，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先要为他有一个认罪的祷告，让他明白他到神的面前，他的祷告就是献祭。第三，血要洒在坛的旁边，血是代表的人的生命，祭物的生命，是意味着死亡，当这个祭物被杀之后，所以这个血是显明代替死的意思，陈列在祭坛的前面。因为人犯罪不光是得罪自己，得罪被犯罪的人，同时也是得罪神的事情，只有死才能够解决这个罪。因此神所定规羔羊的血要倒出来，是向神表明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有人说，这样子把无罪的羔羊牛犊杀死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不错，对付罪 就是一件必须残忍的事情。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无罪的，经过五次的审判，没有人可以定他的罪，但是仍然把他定为死罪，这是太残忍的事情。这也说明罪的可怕，神的要求就是公义。接下去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五三节到五节跟十七节，请。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把鱼竿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跟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里说祭物要用火烧，在人看来，烧掉贡献的祭物是多可惜的事情。所有祭祀的里面，那拜假神的动作，最后祭物怎么样？都是自己吃掉了。为什么？因为人看祭物烧掉是可惜的事情，但是对付罪，神说要把所有祭物的肉都要烧掉。因为当你看到那一个牛或羊，你所养大的是有价值的，被烧掉了，就说明你的罪需要付出罪的代价。祭物不是要给人的，祭物是给神的。当人看到这个祭物被烧，也应当想到自己的罪，我们需要对付罪，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蒙悦纳。接下去他说，脂油必须烧掉。在以前，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天天吃肉，吃着看到肉都想吐了，不敢吃了。以前的人天天吃的都是农产品，偶尔才吃一次肉的，养的牛羊是不舍得随意杀的，过节才杀的，所以对他们来讲，脂肪是一件好东西。但我们今天看到脂肪呢，都认为这个脂肪太多不好，是不是？你去买东西，你先看这个脂肪的含量有多少，所以我们说，哎呀，这里怎么把脂油都流出来呢？这是因为脂油一烧，它就会发出香气。以前McDonald的这个 French fry 很好吃啊，为什么？那现在都不好吃了，为什么？因为它以前是用牛油烧的啊，现在都是用植物油烧的，所以就不好吃了。人都是喜欢脂油，但是脂油不见得好。可是脂油一烧，它就发出香味来。这说明了平安祭是一种馨香美味的祭，神欣赏我们所献上的平安祭。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我们看到宣教士巴拿巴他的侄女安妮，安妮来的时候，他在私下的分享当中，他见证里面，他讲到他年轻有一个选择，他可以去仰光去念书，他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可是他决定要到缅甸的北边那些穷困的山区里面去，跟那些少数民族的山地孩子一起的生活。为什么？他一边说他自己里面也充满了感谢，他就流泪。他的奉献好像是馨香的脂油烧在祭坛上，就发出馨香的味道来，我们听见了，我们都能够归荣耀给神。这个就是平安祭。平安祭他把脂油烧掉，就是要表明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祭。接下去我们看平安祭所代表的意思，七章利未记七章十一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人献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祭献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平安祭第一个意思就是和好。这个字啊，希伯来文是大家很多都知道的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犹太人他们见面彼此都问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平安。耶稣基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说，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那更好的翻译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和睦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希腊文他把翻出来的 Ironas， 这个字就是说平安的意思。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平安，因为他使我们与神和好，也使我们人与人互相和睦。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不和的时候，我们应当献上平安祭。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之间的和平。第二个意思，平安祭也是一个感谢的祭，是我们向神献上的感恩。当我们祷告，我们敬拜，我们赞美神，感谢神，我们就在献平安祭。因为这个诗歌当中有对神的感恩，祷告里面有对神的感恩，这个就是我们献上的平安祭。在我们家里面，如果我们有感恩的礼拜，在我们小组里面，如果我们有感恩的分享，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有感恩的敬拜，我们就是在献平安祭，要蒙神的喜悦。在这个平安祭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同时可以献上无酵饼跟有酵饼。我们都晓得无酵，那逾越节就是一个除酵的意思，这个无酵在旧约的时代就是代表要把罪从家中从我们人群中除掉，所以无酵就是表示要献给神是应当无罪。因此所有献给神的这些素祭，这些礼物通通都是要用无酵饼。但为什么这里提到有酵呢？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不论怎么样子在悔改，我们还是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是罪人，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会犯罪。成为基督徒我们仍然会犯罪，所以我们这个人是需要不断耶稣基督的拯救。那这个有酵饼说明了我们人的本质，因此这个有酵饼献上之后又归给人，换句话说是享受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虽然有的罪性，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得到平安，是因为神他已经赦免我们。所以好像如果你在礼拜天敬拜完，下午你回到家里面，你打开电视，你看 Bengal， 今天是 Bengal 赛我不晓得啊。那你在那里坐的时候，你坐在椅子上享受 Bengal 跟哪一队在赛，我不记得。那这个比赛战足球你是在干什么？你是在享受无酵饼，懂吗？有酵饼啊，你在享受有酵饼，是神给你的份，你可以去享受。但这个神不要，神不看这个 Bengal 的。可是我告诉你，礼拜天的早上，你应当来敬拜神，但你在那里看 Bengal 比赛，那你是夺取神的有酵饼啊、无酵饼，你是在那里夺取神的无酵饼。所以有教无教，那意思是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今天神赐给我们有教饼，我们要快快乐乐的欣赏，但是那无教饼是应当归于神的，
那我们就不应当来夺取神给我们的，让神他得到他当得的份。平安祭的第二个意思也是一种还愿的祭。利未记第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这里告诉我们说，向神献平安祭也是一种许愿的祭。平安祭是因着我们向神做了某一种的应许，所以当这个应许成就，我们来献平安祭给神。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献平安祭的例子，好像哈拿，他不会生孩子，他向神就许了一个愿，然后他真的得到了一个儿子，他就把他的儿子照着他的愿奉献给神做拿细耳人。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他就带着三只牛去献平安祭，所以这是对神的一个还愿。但是呢，我们不好随便向神许愿，你不要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工作，然后我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或者说神啊，我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我就房子开放给你聚会用，等等等等。你向神是可以许，但是你许了，你都会忘记的，神不会忘记的啊，你一定要还这个愿啊。我做过见证，你们知道的人，我没有时间讲这个见证，但是呢，你们知道的人就晓得。当我15岁的时候，我曾经向神做了这样的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让我考上中学，我就将来要一生服侍你。25年呢，我都忘记这事了，但是神没有忘记。我们许了愿，就要向神还愿，这个就是献平安祭。平安祭不但是一个还愿的祭，它也是一个甘心的祭。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我们也爱神，就愿意为神来摆上。今天你到教会，像他们弟兄们在外面忙，煮的一顿饭，像着姐妹在外面做招待，做的一个服侍，都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这个是一个甘心乐意献的祭，所以神没有勉强你，神也没有叫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这是你甘心情愿，因为爱的缘故，你献上的平安祭。所以我们为哪一个姐妹怀孕坐月子，我们替她煮一顿饭，这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因为哪个弟兄他家里面需要帮助，我们去帮助他，这是因为爱的缘故。教会我们知道我们不够做，我们需要扩展，那我们需要建堂，这个扩建，你的奉献我的奉献，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没有人勉强你说你来教会几年了，你现在家里面有几个孩子了，那么都要按着你几年跟几个孩子你要奉献钱给盖这个教堂咯。为什么？因为是你用嘛，对不对？不对，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所有弟兄姐妹都是甘心的献上你的祭，这是平安祭。因此平安祭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愿意赶紧的来享受这个恩典。他说在献祭的日子你就当吃，最多留两天你也要吃。所以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我们应当来还这个愿，因为平安祭也是一个还愿的祭。那么平安祭也是一个与神与人共享的祭。我们再来念第十九节，请。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的份。这里讲到平安祭是要和亲友分享，这是五种祭中唯一要与亲人分享的祭。 这个祭就说明我们要与人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当中啊，很多家庭你已经蒙了神很大的恩典，你在这边已经安顿下来，但你有没有想到还有一些新移民，还有一些学生访问的学者，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别人都在家里过节，他们会感到寂寞，你为什么不邀请他们周四周六把他们请到家里来，然后跟他们一起过感恩节？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事情，这个就是献平安祭。 Over the Rhine 那个贫穷的 downtown Cincinnati 那个地区，每一年到感恩节，我们教会都有人去帮助 Over the Rhine 那个教会啊，那这个他们在帮助这些流浪的这些无家的人，供应他们的午餐，那我们都会有人去来参与。哎，感恩节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访问你们附近的老人院，去慰问一下这些老人啊。我们有一些姐妹们，每一年在感恩节，他们都会带着孩子，每个孩子口袋里面装着一个苹果或一根香蕉，然后他们到附近的老人院去，他们也不认识这些人，就是到那里就跟他笑一笑， How are you? 你好吗？ This is a gift for you, 给你一个礼物啊。这些老人们都很开心，也让孩子们学到给的重要。所以这是我们所献的平安祭，要与人一同的分享。另外平安祭也是给祭司的祭，就是给那些侍奉神的人的报酬。每一次你爱神的仆人，爱神的使女，你送给他一份礼物，其实就是表达你献上的平安祭。礼物不在乎多与少，礼物是在于那奉献的人给的人一份爱的心，神要纪念这一份心。他说啊，23章第19节，我们再来念，你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我们把所得的一部分分给穷困的人，帮助别人的需要，这个是一方面扩大我们的爱心，另一方面也是要我们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说过非常多次，简朴的生活不是指的像世人一样省啊省啊省钱省钱，简朴的生活是为着穷人去节省。换句话说，我们要帮助别人，宁可自己过得简单一点，要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你知道圣经所讲的君父不像是奥巴马他们所说的一样，把富人里面口袋的钱财搬一些出来分给穷人，那个是做 Robin Hood， 是什么切腹祭品。我们不是要切腹祭品，我们是要把我们爱传达给别人。所以神要我们是为了不要自私自利，我们才需要去遵从神的命令去献平安祭。意思是我们的心也应当体会到穷人的需要，是我们自动的，是我们甘心的来帮助其他的人。十岁这一幅画是法国的画家米兰他在1857年所画的，那一个背景就是利未记23章22节神的命令。这一个田庄在收割的时候不可以把落在地上的也拾取，因为落在地上的这些禾捆这些麦穗是属于穷人的。当他画了这幅画的时候，很多当时中上流的人都批评这幅画。为什么？因为1848年法国才刚刚发生过大革命，在这一幅画当中所表达的
那个穷困阶级，可能会引起对贵族的这种不满，然后引发暴动。所以当时他这个画展览出来的时候，很多中上阶层的人都很拒绝这一幅画，因此在拍卖的时候，5000法郎卖不出去，4000法郎也卖不出去，3000法郎把这个画卖掉了。过了18年之后，这幅画在拍卖变成30万法郎，增加了100倍。为什么？因为他死了。后来这幅画被收藏到法国的罗浮宫博物馆。这个是表明了社会对于贫穷的一种启示。今天这个社会仍然是这样子。神的律法是要我们从内心的真实的去照顾这些贫穷的人，而不是要一种外在的一种法令来限制我们，来规定我们去帮助穷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活在新约，我们就忽略了这些旧约律法的精义，神他崇高的旨意。我们应当过简朴的生活，就是要顾虑到那些贫穷人的需要。在你的周遭有没有贫穷的人呢？我相信你去看一看，总会有的。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敬拜的次序，首先是赎罪祭，然后是燔祭、平安祭跟赎罪祭。赎罪祭是对付人的罪，燔祭是献上自己，完全的摆上，平安祭是与神与人和好，然后最后献上赎祭，就是在生活中的敬拜。献上平安祭的步骤，首先要献上无残疾的牛羊，按手在他的筒上与他联合，然后把这个血倒在祭坛旁边，表明我们愿有一个洁净的心，最后烧上纸油，表示这是一个馨香的祭。平安祭是和好的祭，是感恩的祭，也是一个还愿的祭，是一个甘心的祭，更是一个与人共享奉献自己的祭。我们应当追求一个简朴，常常顾念穷人的需要，帮助别人的这样子一个生活，那才是真正平安祭的意思。在这一个感恩节的时候，有什么你可以做的来献上你的平安祭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常常在你儿女们的身上，让我们衣食都无缺，让我们路径都滴下脂油。我们感谢，我们也应当献上我们的平安祭，来向主你表达我们的感恩。求主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看在我们周遭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有没有需要我们用钱用精力来帮助的人，好叫我们在这一个最尾的时候，不但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也能够与人分享上帝的恩典。谢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守主餐。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